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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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大卫所演唱的《自己的日子》。
现在自己拥有生活，不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自己的日子你会怎么样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呢？把将就的日子过成是讲究的日子。有人说仪式就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最好证明。什么是仪式感？仪式感就是某一天跟其他的不同，某一个时刻跟其他的时刻不同的小举动。那仪式感呢，也是对人生的加冕，让你的生活成为真正的生活，而不只是生存了。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作家叫做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仪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让我们对在意的事情心怀敬畏，也让我们对生活更加的铭记跟珍惜。每天行一万步啦，出门前给另外一半一个亲吻，每周为自己做一桌丰盛的大餐，或是跟你的亲友一同呢去自助旅行。生活当中的仪式感有非常多种，每个人呢都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仪式感哦。
在阳光里，身边有个你，你说好喜欢这样的天气，能在一起，写在日记里，心里好想你。曾经一切不在意，
这一首歌呢，诶不对，这是两首歌哦，就走在阳光里跟如果能够来自张清芳，玉山主群峰线的这个栈桥14号的时候遭落石击损了，就损坏了，那临时的栈桥呢在今天抢修完成，所以玉山主群峰线呢也可以恢复入园了。那另外经过紧急的处置，八通关线，然后还有南二段线、秀姑峦线、新康山线啊，这边也是同步的开放。好，在这里呢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哦，如果你有想要登山的朋友，也是要提醒哦，台风过后的山区容易会午后降雨，地质不太稳定，容易有落石崩塌危险，所以入园之后请注意路况还有自身的安全。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什么力量把你带到我身旁，带来温暖和希望，让我暗淡的眼神不再忧伤，重现过往梦是多么幸运，让我们走在一起，生活中的你消失无踪影，两心相惜，愿长长久久能长相偎，愿生生世世能共天理，那花花季节点点秘密永远不分离，前世已注定，从此以后不用再寻觅，你就是我终身的伴侣，只肯他
定要留意他是不是很坦白很实在。如果他是注重外表虚伪的男孩，你不要不要对他付出你的情怀。如果他是坦白实在真正的男孩，像这样这样的男朋友才是可爱。我要祝福那天下多情的女孩，幸福很愉快。我最讨厌油腔滑调虚伪的男孩，说什么什么爱你在心口我难开。我最喜欢脚踏实地真正的男孩，他知道知道怎么用心来把我爱。我要奉劝那情窦初开的女孩，是很坦白很实在。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处理产物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存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您手续简便，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籍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这样解痛才是圣经》。那我们今天呢，与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作者之一身心医学诊所的主治医师杨翠婵医师。医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那医师想要这个请教一下，当时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想要出像这样的《这样解痛才是圣经》的这本书呢？
因为所有的疼痛其实都是神经被刺激到以后传导到我们脑部才感应到的，所以所有的疼痛其实都是一种神经痛，只是说来自性的跟慢性的问题。那大部分急性的大部分都是化学性刺激，譬如说你被割到啦，你撞到啦，那种急性的疼痛，那种大部分是发炎性化学性的疼痛，所以这时候你用药物吃消炎止痛药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就会好了，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常见遇到的。但是慢性的痛常常都是神经痛，它已经不是发炎性造成神经刺激，而是神经已经受到一些夹击啊压迫 造成的一些缺血性或是神经不畅通的一种疼痛，这种时候吃消炎止痛药其实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主要是希望让大家有个概念，其实疼痛都是神经痛，那短期急性期的你吃止痛可以帮助的那就解决了，那如果一直不能解决的你就不要一直在吃那些药物，有时候反而会承受一些负担。
嗯，是，我看到这本书，那个医师，您这本书也有跟那个身心医学诊所的院长梁恒章院长共同来著作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看到说，其实，在书中有提到，从头到脚，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神经其实都有关联，有可能一下这个头痛是可能是跟肩颈有关啊，等等，是一发动全身的概念，对不对？
应该是说我们。大家常常会听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句话，那其实问题就是在于你头痛是不是真的头出了问题。
嗯，
事实上有90%不是头出了问题
哦。
嘿，所以很多人头痛不能解的时候常常最后就担心自己脑子里面怎么了。
对，
其实那个真的是非常低的机会。
嗯，
那常常头痛其实简单讲哈，你可以把头当作一个警报器，
是
警报器在响的时候并不是警报器坏掉了，其实常常是外界神经连接到警报器有一些地方出状况，它把讯号传回去了。那最靠近的就是脖子。
嗯，
所以颈源性头痛是很常见头的原因。那相对上来讲，由于头这个地方它的警报器连接相当复杂，所以很难说只有脖子，有些人甚至是胸。
哦，
哎，是是是，
哇，所以就是如果那我有一个问题，医生，那如果像有些人就说他有长期性的慢性这种头痛，那他应该要去寻求哪一个科的门诊去咨询呢？去检查？
头痛其实没有一科的医生不会看啊。
哦，
所以止痛药吃下去能够缓和下来的，通常它都大概是比较轻微的，
是
比较急性期的。嗯，如果是一直解不下来的时候，或是说你吃了药解一下然后很快又再复发，止痛药药效一过又再复发，你就要开始思考可能是有神经痛的问题在里面。
嗯，
那如果希望能够寻求非药物治疗的话就可以找我们帮忙。
是是，那我身边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当他们一变天的时候就可能膝盖会痛或者是腰会痛，那像这样子的感觉是很像是季节性的疼痛，这样也算是慢性疼痛吗？慢性神经疼痛。
对，其实常常有这种慢性痛在气候变冷的时候发生。嗯，那有一些是因为血管循环不好造成的，那其实神经痛很容易这样子，因为神经痛里面循环本来不好本来就会造成神经痛加剧。所以像有一些女孩子在月经前她的膝痛啊，她的头痛啊，她的肩膀紧，她的腰痛通跑出来了。嗯，原因就是我们月经来以前我们的血液循环是会缩减的。
哦，
哎，这是为了避免我们失血过多。
哦，
所以到那时候大部分女孩子都会有全身比较容易倦怠。
嗯，
然后一些慢性痛的地方本来没那么严重的就会突然变得很糟。
嗯，
这跟天气变冷是有异曲同工的意思。
哦，原来如此。那像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需要去治疗吗？还是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状况？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说，如果你的神经能够活络开来，
嗯，
其实这些疼痛它就不会困扰你了。
哦，
所以我们在治疗上面来讲，其实就是在帮忙神经疏解开来。那疏解开以后，我们会再教导病人适当的运动，
嗯，
让你的神经能够活起来。当你神经血管整个都活络开来的时候，其实就不会造成这些慢性痛复发变很严重的状态。
嗯，那像医师你刚才有提到说运动这件事情，我在书中有看到有一个部分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是说这边有提，你们有说到生活当中其实啊在拉筋动作上呢有的时候也是隐藏着一些地雷，这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些慢性痛的病人常常都是有他们做过很多方法了。
嗯，
那我们发现最常造成让这些疼痛慢性化变严重扩张的原因，其中一个很常见就是拉筋。
啊，拉筋？
对，尤其是静态性的被动式的拉筋。
嗯，
因为拉筋其实是有很多学问的。那一般来讲，我们神经不安定的时候，你就会很想去拉拉它。
对
对，可是事实上神经是不耐拉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筋肉它的弹性可能还比较容易一点，但是神经其实它的弹性没有那么好。那拉扯久了，刚开始拉你会舒缓的原因是它麻痹，神经麻痹的关系。
哦，
但是事实上它久了以后神经会受伤，
是
一旦受伤你的疼痛范围是扩大的，你的严重程度会加剧。所以很多常常拉筋的人，他刚开始拉了会舒缓比较久，
是，
然后他会发现他越来越需要常常拉，到最后他就会开始出现一些神经受伤的症状，比如说行动的困难啊，或是麻啊，或是胀啊，热啊，冷啊，都可能。
那该怎么办呢？是不筋了吗？
所以我们的病人一旦已经是因为慢性痛来给我们治疗的病人，我们一定都会禁止病人拉筋的。
哦，
是是，这也是在我们本书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啊。
嗯，
我们希望让病人了解，如果你有慢性痛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动作真的是不适合你，你越做可能短期的舒缓，但是你会换来长期跟扩大的疼痛。
嗯，因为这本书就是像医师提到的，在可能你已经有慢性疼痛，然后又再去加强了这些动作，它反而更容易让这些疼痛再更加剧烈。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最主要也有告诉大家要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一点。那另外呢，这本书是不是也有在推崇说医师你们是想治疗方式尽量都是不要用最好呢？为什么？
其实用药要看个人身体的承受度，所以其实年轻人他的肝肾心脏都很强壮的时候，他对这些药物的耐受性跟代谢率都还不错，所以药吃下去可以舒缓他的疼痛，可是代谢掉以后也不会对他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我是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些慢性疼痛，他吃药可能暂时舒缓，可是不要马上又痛起来，他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太多吃太久以后，他的肝啊肾啊心脏都有可能会承受不起，那这时候他就会承受到副作用。
嗯，
所以到我们这边来很多都是在四处都看过都处理不好的病人过来，那这时候他吃药，其实来找我们的人大部分都是已经是吃药都没什么用了。
哇，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寻求非药物的方式帮他处理治疗，然后同时让他的肝肾心脏不要再增加这么多的负担。
嗯，
是
是，所以当然不要吃药，就是药吃多了确实就是对身体是会不好，即便是
负担，
对，是负担，即便是我们常听到的止痛药。
是是，
嗯，那现在医生，这个我们在书里面除了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有很多的一些，像里面还有提到的是案例，对不对？这些案例都是医生你们真的常见到这个病人啊，他们所留下的一些记录资料，对不对？像是可能黄女士75岁，她的病痛是双膝痛，而且我觉得光是看到这一些这个案例啊，我都可以连接到我身边有哪些家人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
其实我们要传达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疼痛跟疾病，治疗疼痛跟治疗疾病其实是不同的，因为疾病它有它的对身体的影响，但是通常它的原因比较单一，所以我们可以就针对疾病去治病，但是病治好了是不是疼痛就解了，这是不一定的，因为疼痛的原因通常都是比较多元化的，神经现象通常它的复杂性很大。
嗯，
所以你或许把你以为跟这个疼痛有关系的一个疾病治好，但是事实上你的疼痛有可能继续存在，这也是我们常见到的一些状况。
是，好，那也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这也是让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嗯，真的吗？就是这边有说慢性疼痛者穿戴那个护膝啊护具，请三思。因为像我身边我有一位同事，他因为在年轻学生时期的时候曾经车祸过，所以他摔车，然后他说导致说他的膝盖只要一变天就会非常的疼痛，所以疼痛到后来呢变天会疼痛之外，他走路走久了膝盖也会痛。那后来他的方式就是他就是不断的戴着那个护具，就护膝。 但其实医师你们这边有提到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患者可能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除他的疼痛，但是其实长久下来对他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件友善的事情，对不对？
对，因为护膝啊是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它很不好的原因。其实护膝这种东西它是在什么时候使用，譬如说你膝盖受伤或者你动过刀，你那时候是急性受损，你短期需要一点外来的支柱的时候你可以戴，但是戴的时间如果太久有很多坏处了。我们从最简单的一个坏处开始讲，因为膝盖它要能够不容易退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关节液要流动，所以你的膝盖一旦被固定不动的时候，关节液流动是很差，效率非常差的，所以这时候关节里面就容易退化了。那第二个就是说，当你护膝的时候，你外面的肌肉跟神经其实都被夹挤住了，那神经被夹挤就容易产生神经痛，后被夹住，你被绑住的时候，其实那部分的肌肉是不太会用力的，那我们的肌肉一定是用进废退，
是，
所以你只要肌肉久不动，它就是退化萎缩，
是，
所以你带护膝有三方面的退化，一部分是膝盖的退化，一部分是神经的退化，一部分是肌肉的退化，那再来还有循环，血管也是在你宿住的时候循环一定是变差的，所以这整个加在一起，很多用护膝的人他刚开始是觉得他用了走路比较不痛，
对，
到最后他是即使用了护膝他走路也是痛，即使他拔掉护膝躺在床上不动他也是痛，那时候就真的很可怜了。我们常常处理这样子的案例，
那这样医生我们该怎么办？是你会建议这患者就是完全都不要用护膝吗？还是
我们对护膝的像刚才来给我们看已经很糟的病人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建议就是说，护膝什么时候用？你出门的时候戴在身上而不是戴在脚上，那你走一阵子你觉得开始比较酸痛了，你这时候就可以把它戴起来，然后赶快回家休息。
所以不建议是一直戴的，是不是？是这个意思。
你戴的时间越长，你它的副作用就越来越多，所以它的功能主要是短期支撑。
哦，短期支撑
是。那当然，真正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要把你害你疼痛的原因真正的去除掉。所以膝盖就跟我刚刚提到警报器的概念一样，膝盖其实是一个警报器。我们会造成膝盖疼痛的原因是在于神经造成夹击压迫，这些神经都连接到哪里？都连接到膝盖的关节囊，也就是膝盖的外面。所以关节里面没有神经，你关节里面有问题，其实膝盖不太会痛，大部分都是关节囊外面的神经夹击。那有些是来自腿，有些是来自脚，有些是来自腰，我们就得一一去找，每一条连接到膝盖的神经哪里有夹击压迫，把它松开。那另外膝盖痛里面也有蛮多比例其实是痛风。
痛，
那如果是痛风的话，你一直在想你是运动伤害，你是多动才会痛，那你的方向就走错了。你需要做的是食物上要稍微忌口，水分要补充足够，所以我们都要去分辨，然后病人适当的教导，教他如何去照顾他的膝盖。
那像医生你们都会通常会给那个患者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要让它活化起来，而不是让它退化萎缩掉。
所以尽量是去做复健吗？
因为复健里面有一些动作，可能是不适合慢性神经痛，因为复健他们的做法常常都是以肌肉骨头的概念出发，所以有一些动作会有点冲突。
就
是说他们很多复健前他们会给予热敷，那在神经痛慢性神经痛的病例上面，我们一律都是禁止病人这样做的。因为热敷会加重神经发炎，而且会你本来是单点的神经有障碍，你热敷以后，因为你热敷的范围太大的话，它会越扩越大，你神经痛的范围会越来越大。
是，
所以热敷是我们也是绝对禁止病人做的一件事。
哇，听起来要治疗这件事好像不是那么的简单。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让病人的 疼痛解除以外，最重要的是提升生活品质。
是
一个病人不能站起来，我们要教他如何能站起来。
嗯，
不能走得顺，我们如何让他走得顺，不容易跌倒，脚跨得开。
嗯，
最后我们的目标就是病人要能够跑起来。
是
一个人只要恢复到能够跑跟跳，他不会有慢性痛的问题了。
甚至可以找回自己那种就是原本的生活状态。
对，其实人哈，我常常遇到有一些人，他就觉得他就是老了，所以他就是会怎样会怎样。其实你一旦落入那样的想法的窠臼里面的时候，你真的就是退化，就是往退化的路走。
嗯，
但是如果你了解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没有像你想的那么脆弱，你越活动它，你的神经就越年轻。
是，
那反而你就不会老得那么快。
是，
所以我们有遇到96岁的老病人，
嗯，
他年纪很大，可是事实上他活动自如，他一直在跑啊。
哇，
是，
医生讲到一个重点，除了我们身体健康很重要之外，其实心态的健康，心态的年纪健康真的也是相当重要。有时候我们可能先抛开自己的年纪。对不对？我有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一个迷思，就是哦，真的是年纪大了啦，所以我身体才会。
其实有时候就。
小姐，小姐，你是3年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有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老板，
啊，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来自身心医学诊所主治医师杨祖禅医师。那他们也出了一本书叫《这样解痛才是圣经》哦。那我们刚才有跟大家提到一件事，就是所有疼痛该诊的都是神经，我们的身体有很大部分的不舒服其实是就是来自于神经痛。那刚才在休息期间我有问了这一个问题，就是在常常在家族当中或会面临到的家中的长辈年纪大了，可能他的神经他的腰啊或者是腿啊哪里不舒服，那医生呢建议的就是开刀，但是往往我们会面临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家人之间会有不同的分痛的想法，有一派的会觉得那就去开刀吧，我们就听医生的话就去开刀吧。那另外一派呢则是会觉得哇，长辈年纪这么大，这样开刀会让他的身体更加的虚弱。那医师，我们刚才问到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您刚才所说常见常听到的事情呢？
是的，因为我们常常遇到的案例有一些就是手术后疼痛，他手术已经把他的问题都处理掉了，但是 他手术也很成功 ，X 光影像的检查都很好，
嗯，
但是他还是有疼痛的问题，
嗯，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手术前由于家属的意见不一，
对，
那病人自己也很犹豫，他们会在手术前找我们做手术前的评估，
嗯，
那如果说我们在手术前评估，可以帮他把疼痛解除掉，虽然他的 X 光片上有一些缺陷，
是，
但是他已经不痛，他能走能跑能跳。他就不会想要去开刀了。
嗯，
那至于说有一些是已经开了刀，他的疼痛还是存在，让他还是不能走、不能跑、不能跳，那也有这样子来找我们治疗。
嗯，
那同样的，我们的治疗方向就是要不能走的要能够让他站的，哎，不能坐，哎，不能站起来的要让他能够站起来，所以我们要教他怎么样站起来，怎么样把疼痛解除，然后教他怎么样活动去让他能站起来，然后走路走不稳的。我们要教他如何安全的走稳，脚能够跨得开，走个大步。
嗯，
那当好到一个程度，最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跑得起来。
嗯，
尤其是脊椎，因为脊椎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要跑动。
嗯，
当你能够跑动的时候，脊椎产生的问题就会少很多。
是，但我听起来，医师像这样的一个治疗，感觉都是应该是长期性的治疗，对不对？不太可能就是可能三天的时间你就可以马上站很好，或走得很好，或跑得很好。
因为这大概要，其实每一个疼痛问题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难题。
嗯，
那我们都要设法去解它。
是，
那通常痛的时间短要解就容易，痛的时间越长通常它的纠结会越复杂。
嗯，
那另外就是说，譬如说有外伤、疤痕，好，或者说开刀的一些疤痕的，当然它的问题会比较复杂。
嗯，
那其他的再加上去的就是药物，有一些人他已经痛到忧郁了，他吃了解忧郁药，有一些人他已经痛到，就是后来就用到一些抗癫痫药下去，那个也是。一旦到有这些药物在影响的时候，那个痛的问题会更难解，因为这些药通常会影响病人的活动欲望。
嗯，
一旦你服用一些药物会让你不太想动的时候，这就跟我们原先讲的方向就会冲突了。
嗯，
所以通常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哇，所以很多有些是这个他的慢性疼痛实在已经是太久，已经影响到他的身心灵了。
是，一旦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因为有在服用这些药物的话，那我们还要设法让这些药物的戒断，因为这些药并不是吃了想不吃就可以不吃。
嗯，对，
他不吃他有很多很可怕的反弹现象。
是，
那我们要如何能够慢慢的帮他减下来，一方面减缓他的疼痛，加强他的运动，然后一方面让这些药能够慢慢减下来。这个就非常的繁琐，相对上来讲治疗的时间就会拖得比较久。
是，
但是相对上上次有一位，他就我都很少遇到那么痛那么少天的，那个才痛了4天，那来治疗他一下子就好了，因为他的问题就很单纯。
嗯，
嘿，他没有很多纠杂复杂的问题。
嗯，
嘿，问题就好解多了。
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医生你们就算是有点，我这样听起来啦，感觉你们很像是那种后端在帮大家修复身体的那种感觉。因为有些人可能
很多人现在疼痛，就我目前观察到病人常常都会先西医的话就复健科骨科啊，中医的话就理疗啊推拿啊，哦，那这些都只过赶不动的才会跑到我们这边来。
嗯，
那但是在这转的过程中间，其实加上他的一些自我照顾的方式，他可能概念不是很正确的话，他有时候走错方向会把自己越搞越糟。
是，
所以到我们手上的时候，有时候第一个时间长了，问题一定会变复杂。
是，
第二个他的一些处置方式如果对他是不恰当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变严重。
嗯，
所以相对上来讲，在我们手上常常都是相当复杂的，
很棘手。
所以偶尔遇到那种很没有在别的地方处理过，然后时间很短的，我们会觉得哦，这个很容易，
反而不复杂。
对，就会很好处理啦。
是，
但是一般来讲，通常愿意接受我们 的建议，然后在家里头慢慢照我们教的做一下做一下。
嗯，
因为运动的模式越弱的人，他刚开始绝对不要想说什么我要去运动半个小时，我运动一个小时，
嗯，
那样子对他们俩根本是太重的负担，反而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对病人的要求一开始都是少量多次，一次运动半分钟一分钟都好，
嗯，
但是可以多做几次，
嗯，
如果他有时间的话，其实这样的效果积沙成塔，即使本来很弱还是可以慢慢恢复到能跑的状态。
嗯，那像在这里哦，这医生对于慢性疼痛的这个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去注意跟提醒的事情呢？
像说大概以慢性疼痛的病人哈，大概最基本的几样就是不要热敷，哦，不要拉筋，还有就是不要过度按压，因为有时候你一直按一直按，你痛的地方不一定是真的有问题的地方，你一直去按它揉它压它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
哦，
就是当你过度按压以后反而会造成软组织的受损，
是
那神经都在软组织里面，一旦被压迫夹击又会产生更多问题。
嗯，那在饮食上呢？
饮食上的话哈，就是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了，因为有一些人的慢性痛其实是有痛风的因素在里面，如果是我们诊查出来发现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要求病人在饮食上要节制，然后另外要多补充水分，然后要保暖，有一些已经确认是痛风点的地方，我们会教他学会要让那个地方不要冷掉，不要吹风。
嗯，
那这些照顾上如果做好，他痛风的那个局部的痛风点就会比较不会那么厉害，那其他神经痛的地方我们疏解开再多活动其实就可以改善。
是这本书这样解痛才是圣经里面呢，除了告诉你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遇到哪些的神经疼痛之外，也有教导大家如何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不用到什么操场啊或者是健身房，其实在自己家里面甚至在房间就可以去做的一些简单动作的运动，这上面有一些图解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另外我也很想要请教这医师，关于我们现代人常常听到的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情，跟我们书中所提到的神经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有关系。其实我们的神经系统会造成我们不舒服大概就三个部分，一个是感觉神经它会感觉到痛，一个是运动神经，如果运动神经有问题你就是会运动失调，那另外一个就是自律神经。那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主要是控管我们内脏的运作，所以有一些人他胃食道逆流其实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一部分的症状。
嗯，
是
所以在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情上他很少会马上点出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问题，他反而是全方怎么讲，身体当中有很多的警讯的发生，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说你自律神经失调有时候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内脏控管不平衡造成的，所以你有可能会感觉心跳跳好快，
嗯，
好像快要跳出来了，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嗯，
有时候有一些人是以恐慌的方式表现，他无法一个人单独，
嗯，
他会害怕。那有些人是以失眠的方式，
对，
是。那但是慢性痛跟自律神经失调一定会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就是有一些慢性痛的人他久了会自律神经失调。为什么？他睡觉会痛啊，
嗯，
他本来睡着的睡得还不错，突然他的慢性痛发作了把他痛醒，
嗯，
那他睡眠是不是常被干扰？
是。
那有一些人是痛到睡不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久了你一定容易自律神经失调。
是。
所以有时候其实这种东西两个问题一起来给我们看的病人蛮多的，
嗯，
但是我们就要去分辨，但是自律神经失调的障碍比较严重呢，还是它是慢性痛在刺激自律神经呢？
是。
那如果是慢性痛的问题，即使它来是它是自律神经失调，我们会跟他讲，你可能慢性痛得先，我们先帮你治疗这部分，让你能够活动起来。
嗯。
同样的，自律神经失调，我们里面有一些运动其实是建议自律神经失调做的。
哦，是。
对对，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运动是可以缓和。
嗯，是。我觉得这本书当中有非常多很好的意见，然后另外呢，我们这边医师们也非常的 贴心有用一个解痛处方签，它这上面会有一些是跟这个患者的案例，然后他的病点，还有呢他疼痛的范围是什么地方，甚至我们这边还有附赠这个运动对策，然后甚至运动对策这里哦都在书的后面，还有图文详解让大家可以对照。
所以其实我们的治疗并不是单纯只是到诊所的时候，
嗯，
诊所的时候其实在帮你找病因，
是
帮你把一些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掉的地方我们帮你处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给的功课就是回家让你怎么样去活动，怎么样让你的神经疏解开来，
嗯，
除了有一些是无法靠自己的地方我们用针去帮忙你疏解，
是
那回去以后你要去活动，让你的神经越来越活跃，反而相对上来讲它就不容易再发作的问题。
是的，好，那这本书我也是真的相当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有想要去寻找这本书籍的话，欢迎可以这个搜寻新自然主义，这样解痛才是圣经。那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杨翠婵医师，医师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
我觉得人哈要活就要动，只是说动的正确是很重要的，动错了有时候会产生反效果。
错了反而会产生反效果。嗯，那另外呢，我也觉得像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我们自己心理当中的那种年轻啊，其实自己也要告诉自己说，我现在什么都做得到，应该是这种感觉吧，对不对？
年纪大的确是会，我们身体一定会损耗嘛，
嗯，
但是如果懂得怎么样去温保养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活得很年轻的。
是，
所以这个在第二本书，我们上一本书是讲到蛮多这概念，就是我们全身各系统怎么样去照顾跟保养。
诶，上一本书的名称要不要也请那个医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冷处理
抗发炎这一本，对不对？好，那在这里呢，医师其实你们有出一系列相关的书籍。
对，其实我们这三本书其实是相关的。
是好，那我在这里呢也再次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这样解痛才是圣经。那如果医师有一些听众朋友想要问说，你们有没有专属的粉丝专页可以询问或者是去了解呢？
是有，我们在脸书上面是有我们身心医学诊所的粉丝专页，那另外我们自己也有设立官网，那上面就是把我的治疗上面很多病人会很疑惑，因为我们这是属于很比较新的概念，那上面有疾病问与答，那每一种治疗的原理跟适用上面都有写，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是在这里呢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个身心医学诊所的身是身体的身，心是新旧的心，
是我们当初的寓意就是身体焕然一新
哦，
所以我们的身体并不是只会老旧而已，如果你懂得怎么样去照顾保养它活动它，其实它是可以焕然一新的。
是，好，那大家就记得哦，这个身体焕然一新，就身心医学诊所的粉丝专页，如果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地方，或者是呢你有一些问题可能想要询问医师的话，也可以先上粉丝专页或者是呢官方网站上面可以先去查询一下。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杨翠婵医师呢来跟我们分享这本这样解痛才是圣经，谢谢医师。
谢谢。
在你眼中，希望看到有些了解，一幕幕往事，笑和泪，说不出有你分享的感谢，泪流在心中，不会让你看见。想念的季节，记得某天情浓烈，让感伤抛向回忆的光年。
这世界看我和你心中是多么温柔，所以爱我也好，错过也好，痛过也好，一切都值得。舍弃看这世界看我和你感觉是如此从容，就算此刻你我都不说，但愿珍惜未来更多。
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麻丹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仅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